今天的聚会着重在我们平常在查经聚会，在主日的信息聚会，还有或是说你个人在自己读经的生活当中呢，对主的话语给你印象最深的，给你的提醒，然后给你的领会，所以在这边有点交通。我想每位弟兄姊妹大致上以五分钟左右为准，那如果真的讲太长会提醒一下，我想就把时间交给弟兄姊妹，好，有准备的话就可以先上来。
I want to go before Julie finishes outside. So,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really learned through all this, this quarter, is about drifting away. It brought back, this really hit me because it brought back terrible memories of studying for the MCAT, because it's about magnetism in the atoms. And a lot of the times we don't realize that we are just going with the flow, like majority of the atoms in the magnetic field. We just start drifting away from the Lord, going towards worldly things that we don't realize with all of our short-term goals, like getting a job, getting money first, getting married, getting into a good school, have you not. And we lose sight of what's important. So the biggest thing that I learned with this is to really set our goal in the Lord instead of on things on the earth. And in order to do that, we can't relax. Otherwise, we would go right with the flow and leave the Lord again. So in order to pursue the Lord, we got to be serious and take his things very seriously. So this is my very short learning.
Shortly. This is from Matthew chapter 11, verse 28 to 30. It says, "Come to me, all you who labor and are heavy laden, and I will give you rest. Take my yoke upon you and learn from me, for I am gentle and lowly in heart, and you will find rest for your souls. For my yoke is easy and my burden is light." And I always felt like to trust in God will lead to like a really hard life, because we always hear all the stories that people, in order to learn something from God, they go through a very difficult time where maybe it's like no money, or you can't get a job in America, or you can't stay in America. I always feel nervous that, like, if I am to trust in God, then I will have to go through this difficult time. But I also know that if I do not trust in God, then it's also not going to be a good time. So it's kind of like, I don't know what to do. But then to read this verse and also to know that God says, so like the problems you have, God gives them to you because he knows that you can handle them. And so it's very comforting to know that God doesn't want to give us hardships. He doesn't want to give us struggles, but he does want to teach us something. And we can read from this verse that his yoke is easy and the burden is light. So it's something we can handle.
Because 因为这里面就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九节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主导文，首先呢这里面就说是要求神的心意，要尊主的名为圣，愿主的旨意呢，愿我们神的旨意呢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这里面就给我一个提醒，我就感觉哎呦，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在天上呢是畅通无阻的，在地上没不顺。为什么不顺？我就想着自己是不是有时候成为神的旨意在行在地上的一个拦阻，所以这里面给我一个提醒。然后在里面紧接下来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感觉我就是好像把自己现在拥有的是一个想当然的感觉，有些些东西好像是自己努力来争取的，不是神的恩典。这里面就给一个提醒，这是凡事都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因为刚才 Gabriel 也分享了好多这个工作呀，找工作或者留在美国或者什么日常里面的大事小事，其实都是神的怜悯，神的供应。所以这里面就提醒，就是日用的饮食，这并不说是每个月或者每年，是日用，就提到就是每时每刻都是神的供应，都是神的恩赐，神赐给我们的。然后下面又讲到就说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里面就好多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很容易就起波澜了，不管一个小的事情过来，心里好像马上也就不顺。但提醒我们就是明我们知道是主耶稣奉这么大的代价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的罪，但为什么我们就是看着别人不顺呢？为什么心里总是不安，没有那种平安？我想很多的时候我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总感觉别人欠我的，没有说是免我们的债，就是感觉别人欠我们的债。这里要看到就是要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就是求神就是来怜悯我们。然后下面再就是一个不将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想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试探，然后有什么样的凶恶，然后感觉这里我们的人的心思意念真是很复杂。我感觉很多的时候若是没有神的宝血来遮盖，自己的心思意念有时候不知道都跑到什么地方去，有时候是很虚妄的东西，在想虚妄的东西，然后周围的事周围的人很多的事情就会把我们吸引走，这就是一个试探来脱离这个凶恶。然后这一段的时候呢就提醒我，就说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三节，这里面就是保罗的一句话，保罗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是战惊。这里面很清楚，我们看一看保罗，我们很多的时候说保罗肯定比我们走得好，但保罗这里面他说软弱惧怕战惊。我就在问自己，我有没有软弱惧怕战惊？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是不是这个软弱呢，我们说是自己承认自己的软弱才会让神在我们的心里去守卫，才会把一切呢交给在神里面。如果没有这种感觉就很容易跌倒。所以然后这里面呢又我们可以看到当初这个犹大呢他是怎么样卖主。这里面有个章节是在路加福音22章第3节，这是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这里面我们知道如果是不这样子的来求神来保守我们的心，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 也有撒旦，也有魔鬼。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战惊恐惧的心，撒旦魔鬼也很容易进入我们的心。我们知道就是撒旦进入犹大的心，所以我就是读到就是说，我常常每天最近在祷告，就是不叫我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因为我知道靠我人性的软弱来一些试探，我会跌倒。如果没有主的力量呢，到了凶恶我可能出不来。所以就是在我们的不管是在逆境顺境的时候，我们就说是这个主导文，我感觉是每时每刻就是要默想这些。当最后节里面就是一句话，就是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节里面就说是从这个主导文就告诉，真是每时每刻求神的同在。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我们可能会遇见试探，我们可能会不会脱离凶恶。
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三节说，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然后就在想说，这讲到基督台前的审判，讲到以后的事情，它不仅要显明我们的功成，还要显明我们心里的意念。它后面四章五节的时候就说，只等后半段说，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人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也有可能我们得不着称赞。嗯，最近我们在小组交通，包括周六交通，就我在讲交账的事情，就感触比较深。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会觉得这件事情离我们很遥远。然后就还有一个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讲到这个忠仆和恶仆。那四十八节有一句讲到说，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我就感觉他这个心里面这个心思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是那个一开始的关键，然后才有后面的动手打同伴和喝醉酒的人一同吃喝。我感觉其实说的感觉就是常常是说我自己的平时的生活的状态。如果我们常常心里面是觉得主来必来的迟的话，其实我们就是那个恶仆。然后就感觉就是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更多的看见说，主不管是来的快来了，还是还会有一段时间，我们都有一天我们里面的意念是要在他那里被显明出来，我们是要交账的。
家庭周五的时候，我们在查约翰福音，就是这个周，这过去的周五我们在查约翰福音的五章第四十节，他说：“然而你们却不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很明显，我们相信主是得他的生命，或者说主多么渴望我们能够真实的有他的生命。在很长时间，当我不信主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太悬了，这事儿怎么就还得生命。就是我当我信主之后，我在很长时间我并没有那个感觉。就是我们现在来看啊，什么叫做生命？我们叫做有血压，有体温啊，有脉搏。 我们叫这个就叫做有生命的体征啊。但你知道，只要只是有这些，它只是一个啊，我们叫做植物人的生命体征。很可惜，很多的时候，就是我自个儿，我很长时间就是在个植物的状态当中，因为高级的生命或主让愿意让人得到的生命，明显不是这个生命。你知道，在植物状态的生命当中，它不能看的，我们叫做这是瞎子的生命，它是听不见的，它就是聋子的生命。当我们说我们比这个好，你知道他的生命跟我们老的亚当的生命是两个人是有那个 fight 的，所以我们就变成了一个错乱的生命。有的时候我们在主的生命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在那个亚当的老亚当的生命当中。主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功能，它叫交通。你知道，当我们的光景对，我们是愿意敞开与弟兄姊妹交通的，我们是与神的交通是完全畅通的。当我们光景不对，我们是闭塞的，我们是没有交通的。我们在那个老旧的生命当中，当我们谈其他的事情、社会的事情、世界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完全敞开的，还特别的乐于此、沉浸于此。但回到主的生命当中，我们就闭上了，我们不愿意再打开了。刚才最后一首诗歌我们唱 Majesty， 多么亏欠啊。我们赞美主，他把生命给我们，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生命活出来，是一个植物的，是一个瘸腿的，是一个瞎眼的，是个错乱的，是一个闭塞的生命。难怪当我们在世界当中，神不认可我们的神，是因为我们没有把他的生命活出来。对，你知道，在四十节的当中，主是责备的。他说：“然而你们岂不到我这里来？”愿意我们弟兄姊妹都互相激励，我们得他的生命，不仅得他的生命，还让他的生命在我们这破败的身体当中流露出来。
交通的也是关于生命的，就是这一段时间我们交通了，就是弟兄们交通了很多关于好像生命和性格然后的一些表达，比如说你有主的生命就会有哀痛，有清新，然后你的心思也会改变，然后如果你没有真的没有主的生命，好像就有很多歪曲悖谬的心思。所以我就在想，然后我们不是楼下查经的时候是查哥有自己查哥林多前书，就是三章和四章的时候让我感触比较深，就是感觉哥林多教会其实他们有各样的恩赐和权威，就好像我们今天的样子一样。所以我就看他们教会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如果我们想要从神那里得生命，或者我们想要生命有一些增长，首先我们得知道自己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样子。显然哥林多教会他们就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是什么样子，他们不是一个那么容易知道的。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三节的时候，保罗说他们说，你们已经知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 就感觉其实哥林多教会的人自己觉得自己是挺好的，是真的是知识上我都知道，什么都知道。所以当保罗跟他们说，我只传基督的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可能哥林多教会听到都觉得就这样嘛，或者我们今天听到我只知道这一件事，我好像知道的比这个多。然后当在第三章就是保罗说他们的时候是说，我当初是用奶喂你们，然后第二节他说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我就觉得不知道哥林多教会人看到这封书信是一个什么反应，应该是非常吃惊的，就是啊，我今天我都知道这么多了，我竟然还是只能吃灵奶吗？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那我们要知道自己现在，至少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光景，不能说我知道很多的知识就觉得我的生命已经很好了。然后在有一次听孙弟兄的交通的时候，他有一句话就是让我印象很深刻，他说认识基督以至于让我们可以效法他的死。然后我心里就突然就觉得说，那我使我认识基督目的是什么呢？我就很认真的就来到神面前，然后就造句，就是使我认识基督以至于，我就觉得我最好的状态是使我认识基督以至于知道神的爱真的是广阔深不可测，然后让我可以更多的把自己就投身在主里，奉献在主里，不浪费我的人生，把我的一生建造在有意义的事情上，这就是我最好的状态。至于他说是可以效法他的死，我感觉我根本说不出来这个话。然后如果我稍微就是心思或偏于邪，可能就变成了说使我认识基督以至于我可以有生命的发表，有一些流露，可以供应人，可以服侍人，可以传福音，可以回答别人的问题。然后再差一点可能就是使我认识基督以至于我可以逃避很多危险，可以有福的一生，可以在患难中得拯救，可以有很多可以有伤痛可以被安慰。然后再差一点可能就变成使我认识基督以至于别人可以认同我，可以有年长弟兄来放心的把责任交给我，可以让大家喜欢我，可以有机会有什么好事都叫上我。然后最差可能会到可以使别人好像都尊重我，可以让我不比别人差。就是伟洲弟兄在我们楼上也交通到说，什么是神的道路，什么是撒旦的道路。就是撒旦的道路就是要抬高自己，一步一步的抬高自己以至于到神的位置，然后主的道路是一步一步的降卑自己。我就发现有时候我们认识基督好像不知不觉以为在走主的道路，其实都走了撒旦的道路去了。甚至有时候聚会的时候可能匆匆忙忙的读圣经，就是为了聚会的时候如果安住或者伟修问我问题我能答得上来，或者今天我们交通聚会我上来还能有话讲。就发现这个生命就是已经 quality 已经很差了。所以我觉得我 share 这个就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也可以有一个时间真的来到主面前去造句，使我认识基督以至于什么呢。就可能当我们知道这个的时候，可能心里就会为自己哀痛，可能真的才会清醒说原来我是这么不清醒的一个人。然后知道了自己生命什么光景，其实更重要的是生命如何增长呢。其实我自己在这个方面的寻求，我这一次我的感觉更多的是说我真的需要认识真理，就认识真理并且真理的实际。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四章的时候他又讲到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然后后面才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觉得我们弟兄姊妹在操练在小事上忠心这件事挺好的，就是看到大家很多小事都做得很尽责，但是他这个前提讲的是神说我们是他奥秘式的管家，这是一个好像很荣耀的地位。但是如果主跟我这样讲，我回头一看我好像什么也没有管。神的奥秘是神的奥秘是基督与教会，神的奥秘是他要在凡事居首位，但是好像我其实对这个真理我其实没有那个实际。所以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觉得就是主对我的其中的一个责备，就是对于他道路上的关于主道路这个问题没有追求。好像我一直都是在这个问题上一直都是靠年长弟兄讲，就有一次戴娜说我们聚会好像一辆汽车，然后是开往主的， 然后我就想到这种想啊，我们的聚会好像就是一辆卡车，就是会有很多的小毛病，开过什么坑坑洼洼会叮咣咣响，但是我们 power 很多，我们一直在开，然后好像那个画面就是好像比如说安住在开这个车，然后伟修在拿着一个地图非常仔细的看真的，然后还有一些年长弟兄可能也在驾驶舱里很认真的查考每一个地方我们要怎么开，然后我在哪儿呢，我就在后面的那个大的厅里面把前面那个司机的门一关，然后就跟大家说都安静坐好啊，别吵啊，不要吵到别人，然后哎你要什么啊、哦？你要咖啡啊、哦？给你接杯咖啡，你要什么，你要水，主就说你看这个就是你的服饰，不是说主说不是说要你就是跑到前面驾驶舱去然后给什么意见，但是主说你真的要寻求我的话，你需要拿起地图来，你需要你可能还是要做你以前一样的服饰，但是在你的心里你要寻求，你要记录下来神的路是怎么走的，这条路你如果真的有一个心说你要做教会的树板或者与大家做同路人的话，你不能是贴在别人上面的，你在这个地上没有追求以至于仇敌攻击你，说只要攻击年长弟兄就好了，你就觉得哦那弟兄可能是错的，你自己是没有看见的。所以然后另外对我来讲就是真的是活在主的面前，不是一两次的奉献，而是有一个奉献的生活。
之前我们听那个兰培德弟兄他那篇信息，然后他提到那个腓立比书，他说这个他那一堂他是说呼召嘛，他引用我这一句我就把它写下来，我说他说是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他当时说这个就是神的呼召。我其实我们弟兄姊妹大家都有交通，好像我们很多时间追求上面，可能其实大家蛮用功的，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可能有半年多的时间，我觉得我们可以互相勉励，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不知道那个目标的话，那我们很多力气就白花了，那个目标好像就是这里说的是要被主得着的，好像我们好像自己有很多东西想要得着，但是保罗他在这里面说他有一个标杆啊，他向着那个直跑，他竭力追求好让神的心意在他身上有那么一个出路，他要明白神的心意，他要追求这个，好像那个是真正的那一个关键的东西，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我们不知道在追求什么，我们交通很多说神的心意就是基督与教会，这个可以说的很大，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读旧约读了很多，我就有一点点感觉旧约好像从创世纪之后，然后创世纪的时候神拣选了好像从亚伯兰开始有一家的人，从创世纪之后我们读每一卷书的时候好像神在每一个阶段都有用的人，每一个被神呼召出来的人用的那个人，神的目的都不在他身上，神的目的都是要在这一个以色列这一个民族身上，在这一个百姓的身上，或者说我们如果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在这个教会的身上，好像神比如说神一开始他选摩西，好像摩西他就是为了神有一个心意要借着摩西达成，是在以色列百姓身上就从埃及出来，然后神拣选约书亚，拣选约书亚也不是为了约书亚，是为了让这一个百姓真的能得到产业来到迦南美地这个地方，然后神拣选撒母耳也不是为了撒母耳，是为了这整个圣经里面提到从士师时代最后到整个以色列全家都倾向于耶和华，然后神拣选大卫也不是为了大卫，然后真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神说 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当神的心意真的在大卫身上有了出路，大卫明白神的心意，大卫把自己的所有的都摆在这个上面，他为神得着耶路撒冷，把约柜运回来，然后他明白神的心意是要在地上作王掌权，他愿意为神预备建殿，但是他没有建。好像这个是我们读完旧约，我有个很大的感觉，神每一个在个人身上的这些呼召都是我们个人答应的呼召，但是神的心意只是要在这些人身上可以被神用，可以让他的旨意在地上有一个出路。我再交通一点点多一点，我们说好像真的答应神的呼召，我在想什么叫什么哪个感觉是答应神的呼召，我们怎么去答应神的呼召。如果我们真的是有一点点感觉神的心意不在个人的追求，在教会上面，我们怎么样答应神的呼召。我们读旧约的时候读到那个申命记，摩西把那些律法的事情又重新说了一遍，读到申命记有个感觉，里面到处都是神的爱，摩西真的是一个爱神的人，所以这一句是从申命记里面出来的，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然后摩西到处在申命记里面说，他说他呼天唤地啊，他向以色列民说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摩西所有的这些东西他出于他的爱，为什么他出于他的爱，因为在这个时候摩西已经知道他在迦南地里面没份了，他知道他不能去，神已经告诉他了，因为他在之前他的服事上面犯了错误，代表错了神。但是摩西在这样一个光景里面，神的旨意仍然在他身上是可以通行的，他忠心的侍奉神，要把神所有的这一切都传达给以色列民，鼓励他们把这一个神的旨意继续在地上流露。大卫也是，大卫知道他不能建殿，但是他全心摆上，他在这上面已经没份了，但神的旨意仍然在他身上有出路。这是一个爱神旨意的人，这是一个答应神呼召的人。好像没有那种感觉，我爱神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什么叫爱神，好像感情里面有很多事情。那么看到这，我读到这边的时候，真的是感觉这些答应神呼召的人，他们就是爱神的旨意，他们自己身上的事情完全都不是他们生活的中心，他们是要爱神的旨意。好像这是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那一个光景。来交通一点，好像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一说到神的心意在地上成就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好的光景，出埃及记的时候，好像那个帐幕建起来完全按照神的心意一点点建起来，然后圣经里面有个 common 就是神的荣耀充满了这个帐幕。我们读到那边没什么感觉，好像真的是如果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弟兄们交通过，每一个都在神的家中有一份，我们每一个都答应神的呼召，都在神的心意当中摆对那一个地位，都愿意摆上，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每个人都做祭司，真正神的心意在我们当中能够达成，是不是这样一种光景。然后我们读到后面，等那个圣殿建起来的时候，又一次这个 comment 说那个神的荣耀就充满了这一个殿。好像圣经里面还出完，还有过一次，那以西结书里面他说那个是指的将来的时候，神的荣耀充满在那个当中。好像我们所追求的有一个目标，那个目标就是整个这一个神的教会，因着我们个人愿意爱神的旨意，我们愿意竭力追求。我知道这个我们弟兄姊妹刚才交通，我们很多事情好像我们离这个真的是太远了，我愿意我交通这一些，我们互相勉励，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绝不在个人，绝不在个人，愿意说我们可以因着我们有一点鼓励，我们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真的是让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出路。好，交通这么多。
分享一下，第生命记的第八章的第十四节，就这句话一直在我心里面，就是有提醒，然后也有鼓励。就是生命记是第八章第十四节说，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然后我当时就是读到这里，就想到就是当时一直有在想一些事情，然后我就想说，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神带我们走过很多路，然后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经历到他的爱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一直很感恩的。但是当神真的是要我们去舍去一些东西的时候，尤其是心里面最看重的东西的时候，好像主五次的允许那些美好的事情，可能到了真正要你去舍弃的时候，那些你就会都完全的忘记，然后完全就是注意在自己要舍去的那一个东西的事情上面。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说，我们从信主到现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习，还有我们因为我们本来是要去永死的，但是神呢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我们能够走到现在都是因为在主的手里面，主一直在看顾我们，我们不可以忘记这一些。然后就像第八章第四节有说，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就真的我就觉得说，心里面就觉得说，真的主真的如果要拿去我们一些东西，让我们去舍去一些东西的时候，一定不可以忘记说我们过去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如何能够有现在的生活，完全都是因为我们是在主手里。我们就纵使摔跤，我们遇见了难处，我们也都是在主的手里面摔跤的，都是有盼望的。然后还有第十六节的后半节，他说到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真的是希望说，我们不管是在往前走，看见有自己很难走过的坎的时候，也要记得说，主已经带我们一步一步走到了现在，那么以后和现在，以现在和以后的事情，主也会让我们继续在他的手里面看顾我们。然后最后想分享的一节是诗诗记第八章的第四节，能够成为就是这句话一直很激励我，就是虽然疲乏还是追赶。真的是说，我们因为看见主耶稣基督，看见他的爱，我们想更多的认识他，我们就能够向着这个标杆，虽然我们疲乏，但还是追赶。
我想交通的跟大家刚刚的都很相似，就是关于神的心意，还有我们以后在主面前交账。我们读列王记上下的时候，就有讲到很多王他可以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有一个评论就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然后我当时其实没有想到秋坛到底是不是很难废去，但是我当时想的就是这么大的一个秋坛，为什么就是看不见呢？而且还是神很在意的事情。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那一个提醒就是，我可以读经，我可以聚会，我可以外面做很多大家看起来对的事情，但是，我到底有没有真的到主面前去问主，在这一件事情上他的心意具体是什么？就是外面所读的那些话，不可以代替。我真的到主面前去问他，他的具体的心意在我身上此时此刻究竟是什么。所以我就很怕，就是刚刚一真说到以后到主面前交账，我就很怕主对我的 comments 最后就是，叶轩你看你就是刮风下雨就是下雪你都来聚会， 然后你还要背圣经，因为弟兄要求你要一字不差的背，你还认认真真的背。但是你真的有没有到我面前来具体问我你的主你的心意是什么？我就很怕我到时候到主面前，主说你看你这么大的一个秋坛你都没有废去，你还好意思说你每天在聚会里就是是认认真真的追求。所以我是觉得不可以让我们所读的话所做的外面的事拦阻我们到神面前去跟他有一个真实的交通。就像说我们知道十字架是那条路，但是要真的有真实的经历在神面前，是真的要去问神我的那一条路究竟是怎么样走的，就是不是只要一个 formula， 但是是要真的知道主在我身上的心意是什么，要有扎扎实实的经历。
今天想交通的也是生命记。我觉得这部书就是前一段读这部书，就是觉得真是非常的宝贵，因为是神在领以色列人快要进迦南之后之前写的这部书嘛。那个就是主要神的，好像以前我读这部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像是些重复，但这次在读的时候，因着前面实在是想到我们好像这个迦南美地以前安住在我们那个礼拜日查经，我们查旧约创世纪出埃及，问过迦南是什么。在我眼中迦南就是不仅管是说在基督里，迦南也是你说安息嘛，在新约里讲到约书亚在领以色列人进入安息，他也代表着基督呢里面的透不透的丰富，而且他我也把它当成教会，因为神赐给我们主耶稣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那么在教会里是有主一切的丰富之中丰富的。所以我们好像是我们有主的生命，我们好像我们也在这个神的家中神要我们的是不仅得到基督，还让我们享受基督。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没有真的完全得到神要所给我们这个恩典？有时候看到我们我自己，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就是我们没有享受这个丰富，所以带着这样子的问题。而且去年特别让我去读仔细的读旧约，是因为想到那两个半支派没有进迦南，那我在圣经里好像表面上没有写到任何的原因，这次反复读自己感觉好像他们没有看到想到神所给的是那最好的。他们可能在那，因为家他们还没有进在约旦河东嘛，在约旦河东上选的那块地没有过约旦河，我说应该没有过约旦河。然后那块地应该是很丰富的，在人看来他们就要了那块，好像圣经说摩西给他们的，但是剩下我想他们是一定是喜悦那个喜悦，因为后边有一个你们有安定生活，摩西要求他们，但是还要帮其他支派打仗，所以他们当时可能觉得很安定，但他们并没有知道神所要他们要过约旦河，要给他们更美之地，所以他们没有拣选那个，他们就留在了约旦河东。所以带着这个问题，我再回来再读这个旧约的时候，这几部书的时候，我觉得真的特别有帮助。所以我今天我想时间关系，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就是生命记第三十章，因为三十章里有十九节，就有这么一句话，就一直这几个月就常常提醒，就是说十九节是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所以这一整段话都非常的宝贵，就好像是其实神在后边三十一节已经告诉他，知道以色列人过了到了迦南地他们一定会远离的，就神也知道我们现在这种光景，但是在这之前神已经说了，我们如果能得享他真正的安息，能够得享在地上能过上，神是希望我们在地上能过上属天的生活，在地上能彰显他，在地上能有他的那个神的国能在我们当中彰显， 有条路，其实在这句话里边已经非常clear 的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你要拣选生命。前面说生死祸福都沉迷在你面前，前面他已经在前一章里边讲不跟从他会怎么样，而且在这之前的十七章也写，如果你心里偏离不听不肯跟听从，却被勾引敬拜侍奉别神，就肯定叫灭亡了。所以神已经把生死祸福都沉迷在我们的面前，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心里都很清楚，跟当时以色列人是一样的。但是后面说你要拣选生命，就是我们并没有拣选生命。就跟我们读创世纪读出埃及记，为什么出埃及记里边以色列人他们这么多的有用蒙福，然后神的荣耀在他们里面彰显，又反反复复失败，其实根本原因他们并没有认定主，就是认定耶和华神，就是里面没有认定。很多时候我们是很软弱的，但是我觉得这句话特别提醒的，就是我们所要做的是我们要认定他，认定我们的主，认定我们的主，无论发生什么困难，我们只要认定他，主一定会在我们里面做工的。就像这句话所说的是你要拣选生命，就是我们需要拣选生命。我们这个生命对我来说不仅是说我们活在生命里面，这个生命对我来说就是神的自己，因为他是生命，他是道路，他是那个生命本身。就像我们刚才弟兄姐妹交通的，我们必须要拣选神自己，我们拣选他，我们真的认定他的话，我们就能存活。这个活是说活在神的面前，对我来说理解就是我所要求的是真的能够在神看为我们是活的，是那个他希望的那个生命，就是我们要先拣选他。因为就像当时以色列人来到迦南的时候，他们是在神的在神所赐的流奶与蜜之地，是能有一些就是神的恩典，但是神的恩典在那里面能够享受的话，必须得征战。也就是当时他们包括攻打耶利哥城，他们顺服了，后面说你要听从他的话，他顺服了就很容易啊，他们没有做任何事情他就拿下了耶利哥城。但是攻打爱城的时候为什么就失败了呢？因为他们并没有听神的话，神说当灭之物必须得灭掉，如果不灭掉的话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所以我当时看到那时候我就想，我里面很多就是当灭之物我并没有灭掉，不是我们不知道，是知道的，就是知道我没有拣选生命，我没有拣选神自己，我没有拣选神所要求的。因为我们叫拣选神，我们愿意认定他，听他的，我们会跟他呼求的。因着我们先认定他，我们放不下，我们可以求他，因为实在不是靠我们自己来放下或者说灭掉，我们自己是软弱的，我们常常是是没有力量的。但是如果我们先提认定他，我们就会向他求，神会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克服一切我们所要去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打的这些征战，这些征战包括各项的外面的征战，我们里面自己，我们那个己跟我们的征战也是太多了。所以这句话为什么我说就是特别的宝贵呢？实在是就是说我们现在跟随主的路，我们是在基督里，客观上讲，但是主观上我们并没有享受基督里神所赐的那一切的丰富，所以我们没有活出来基督他那个丰富的生命，没有成为他生命流通的管道，是原因在我们这儿。所以我觉得神是实在是了解我们，在那个时候，这是已经是三十章了，实在是在生命记在后面了，是在下面进迦南之前，神这不是呼天抢地的向你做见证。实在我觉得是神借着我们他的仆人，就是他心里希望我们只要能拣选生命，我们认定他，我们拣选神的自己，我们就能够存活，而且我们在地上的日子长久在乎他。实际上这个长久对我来说就是说神属算的日子，我们如果活得很长但是在神眼中不算数，那在神面前我不觉得是长久。所以我一看到长久在我里面，就是希望活在他面前能够被他属算的日子是长的这是我的教导。
最近有一个感觉就是就是发现就是我的肉体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很可怕的肉体在我的里面却是那么的活。我们以前就是我们楼下在读旧约，读到扫罗，读到耶罗波安，就读的时候后面就有一点不敢读了，因为就是越读越感觉好像在里面看到了自己这样。然后很多时候我想到说一个属乎肉体的人是不能够被神用的，或者说一个属乎肉体人，或者说是一个不愿意面对自己的肉体，面承认我是一个肉体的人，或者说不愿意就是跟自己的肉体说不，跟主说是的人是没有办法来服侍主的。因为所有的服侍就是扫罗的服侍，就是耶罗波安的服侍，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应该是好像是被神拣选做器皿建造神的家，但却是被撒旦拣选做了器皿破坏了神的家。我看到扫罗和耶罗波安我就觉得好可怕好可怕。然后一个不愿意面对自己就承认或跟主呼求说救我的人，一个属乎肉体的人，他的奉献也是假的。因为所有的奉献都是交换。就像是扫罗和耶罗波安，他们的心里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肉体的需要。这其实一方面是非常非常可怜的，一个一直喂养自己肉体的人真的非常的可怜，因为结局就是死。只是好像只是什么时候他们才愿意，这或者是我才愿意真的来到主的面前跟主承认跟主呼求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我想就是为什么我不能打那美好的仗呢？我就想到因为就是我不认识自己，我也不认识主。我相信自己，但是我不信主。我选择要来投靠我自己，我选择我不去投靠主，我选择我要来看我自己，我选择扭着头我就是不要看主。很多时候这些肉体的发表我很多时候是没有感觉的，这其实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情。就像刚才龚涛讲的，其实神是要来帮助我们的，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只是很多时候当神伸手要救我的时候，这也是我自己的一点感觉，就是很多时候当神要伸手救我们的时候，希望就我们不要好像要打掉那个要救我们的手，就认着性子说不，我就要在我现在的光景里面。那这样真的走到最后就是扫罗就是耶罗波安，是非常非常可悲的。
我想要接着分享，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的读经，就是比较触动我的是就是大卫几次都就是有放过扫罗，虽然大卫当时已经被高做以色列的王，但是当扫罗就是追杀他的时候，他还是就是没有加害于他，然后他就是总说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就是我觉得大陆的这件事情，就是我以前读的时候我也是印象很深，但这一次在读的时候就是我有看到就是他在神面前的那个顺服，是不在乎他客观上觉得合理不合理，也不在乎他主观上觉得合理不合理，而在乎就是他有没有就是要么就是顺服了，要么就是没有顺服。所以我觉得就是在看就是撒母耳记的背景，就是是在十世纪之后，大卫之所以可以做以色列的君王，带出这样的一个国度的时代，是因为就是他尊重神的权柄远远过于自己的地位。所以就是让我想到，当我们在生活中，在我们生活中的时候，我们的顺服是什么样的？就是大卫的这个顺服让我看到，就是我们选择顺服的时候就是在宣告神你没有错，就是你的主权是可以在这里通行的。这个也让我想到，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定睛在看外面的很多人事物，很多的变化，很多正在进行的事情，可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像大卫一样说，就是像大卫一样说，无论你把我放在哪个位置，什么样的环境，就是我都愿意来学习顺服。 就是我都愿意来受教。然后这个也让我看到，就是在神的家里面，就是我觉得我以前的眼光还是多多少少有些片面，就是在神的家里面，就是看到就是不只有神的爱和接纳，并且同时并行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这里有神的权柄和管制。因着神的权柄和管制，就是会带出一个问题，就是我是否是一个愿意受管制的人，我是否是一个愿意受限制的人。嗯，因为我现在的工作性质是在学校里面上班嘛，所以一天就是基本上有很多个 moment， 就是我一分钟都不能迟到，我一分钟都不可以就是离开去洗手间。所以就是这个就让我想，就是其实我的肉就是天然的肉体里面，我其实很厌恶这样子的一种生活状态，就是一点就感觉好像很缺少自由。但是也是因为就是这个也帮助我去想，其实就是接着刚刚王雪提到的，就是我觉得肉体里面没有人希望被限制，就是都希望是可以自由自在的、舒服的，或者是都可以在一个比较显眼的、比较爽的一个位置。但是要在神的家里面继续生活，可以在神的家里面进功用。我觉得就是伟修弟兄有一次讲到最后讲到的，就是我们是否愿意学习主那样被限制。
刚才一些弟兄姊妹交通到道路的事情，我也想从扫罗的身上交通一下我对这个道路的感觉。我分享两处的圣经，第一个在撒母耳记上15章26节，15章26节，撒母耳对扫罗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我们常常拿大卫和扫罗做比较。我们知道大卫的一生是充满对付的，但我们仔细看的时候，其实扫罗他也遇到一些十字架，例如他打仗回城，就妇女就唱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其实是很没有面子的，其实是十字架一个对付己的一个功课。然后他也等不及撒母耳自己献祭然后也被年长弟兄责备，好像说我的意思是献祭，神的意思是等待，我的意思和神的意思打岔，就年长弟兄交通好像也是个十字架的功课。我们看到扫罗外面遇到了十字架，但是他里面并没有选择走一条背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看大卫对神有一个祷告，他说求你以你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但是扫罗对这个义路其实并没有什么兴趣。然后我自己看，我觉得比没有兴趣更严重的是扫罗甚至是厌恶这一条义路，因为我感觉撒母耳对扫罗应该是很高的期望，对扫罗应该也是很有负担，所以撒母耳他对神的认识，对神旨意的认识应该也有交通给扫罗，扫罗也不是一个笨的人，他也能明白。但是扫罗他在心中最深处他有一个反应非常隐藏，其实我是厌弃这一个路的，虽然我头脑能明白，我嘴里面肯定不敢说我厌弃这个路，但心里面我是厌弃的。就如我们读哥林多前书，保罗说那十字架的道路在那灭亡的人看来是愚拙，我们看到在一个信主的人心中，他也觉得这个路是愚拙的。所以我以前对扫罗会有一个错误的感觉，我感觉扫罗好像是一个丑角摆在圣经里面，神立他就是为了废他，让他把大卫衬托出来。但是我这次看的时候我觉得其实神是爱扫罗并且看得起扫罗，所以才把一些功课给扫罗。但是因为扫罗心中那个厌弃， 他其实浪费了神的恩典，也亏欠了神。我就想到韦修有次交通，他就问我们，我们年长弟兄会跟我们谈到被淘汰倒闭在旷野，我们心里的感受是什么呢？是感觉自暴自弃呢，还是感觉我其实是亏欠了神的荣耀？然后第二处的圣经我想分享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到十五节，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十五节，其实我们很熟悉，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这个不念。其实我在想，为什么悔改对扫罗来说这么困难，然后到后面好像感觉越来越离谱。这一节圣经给我们看到，这里面提到义和不义，光明和黑暗，这个不是一个程度的问题，这是一个性质的问题。所以当扫罗虽然外面有向人认错，我自己在百姓心中其实也是个不错的王，但是当我真的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当我的性质碰到神的性质的时候，神说我在你心中找不到那个哀痛，那你所做的这些好像以为献祭一样祭物让我喜欢，但是这个跟我的光明跟我的公义有什么相关呢？所以其实扫罗心中他做一个决定，就是我干脆不要来到神面前，因为假如我宁愿能够在人面前有些认错，我干脆不要来到神面前，因为我只要来到神面前，我相当于承认一个事情，就说我真的是错了，我那些形象愿意被神打碎。我们可以看大卫有个相反，他说他心中有个祷告，他说求神为他造一颗清洁的心，使他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大卫在人看来，大卫是个好王，是一个得胜的勇士，是一个得胜者，是一个爱主追求主侍奉主的人，但是他来到神面前，他愿意敞开让神审判他里面的不义和黑暗，那些形象他也愿意让神打碎，因为他要让神在他里面再造一颗清洁的心。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的一生其实也有失败，但是大卫无论光景好还是不好，大卫对这条义路的渴慕一生没有改变，因为他对这个义路的渴慕，他也真实的走给我们看到了一条什么是悔改的路。我感觉我们不能轻看扫罗，因为假如我们任凭自己肉体一直发展的话，其实不用费力气就走上扫罗的路，但是我希望神能给我们一个心智，我们能够渴慕那一个义路。假如我们有这渴慕，求神也为我们持守。
就是刚才弟兄姊妹都有提到十字架肉体，然后也有提到扫罗，然后我就想交通一点比较相关的一点感受，就是这半年来我们查旧约，然后还有主日的交通，一直有一个点很抓到我，就是看人的对错。我们讲旧约的时候有讲到他玛，有讲到喇合，他们做了很多，就是做的事情都是错的，但是神还宝贵他们的心这样。然后弟兄也在主日的交通里面讲到说，神看重的不是人的对错，而是看重人的死活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我就觉得我在生活当中常常都是只能看到别人的对错，特别是看到这个人错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想尽办法让这个人知道他是错的。特别是就是像我是在就是 信主好像时间比别人长这样，好像有一些话语权这样，然后就好像就可以去指正别人的错处这样，但是那个出发的点不是为了要帮助这个人，而是只是要指那个人的错处。然后后来有一次听弟兄的交通，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讲到公义的侍奉，然后他说在十字架下才会有公义的侍奉，然后这个公义的侍奉具体是什么呢？公义的侍奉就是对人对己都一样，没有一点点人的掺杂。然后他后面他又讲，他说这个公义的侍奉是对自己严，对别人宽。然后他后，然后还有一次弟兄讲就是交通的时候，他有提到扫罗的一件事情，在撒母耳记十四章是提到扫罗带非利士人带以色列人去攻打非利士人这样，然后他们出征之前扫罗就是立了一个誓言，他就说这个打仗胜利之前呢，百姓就是不能吃任何东西，只要吃了这个东西就要治百姓的罪。但是到后面百姓实在是太饿了，然后他们不得已他们就吃了一些带血的肉，然后扫罗马上就助坛，那是他做王两年之后第一次助坛，但是他助的这个坛并不讨神喜悦，因为他助坛不是为了要对付他自己，而是要对付百姓的罪，他是要助坛治百姓的罪。所以弟兄讲到这个的时候，突然就好像被打醒了，就是好像很多时候我都是拿着主的真理去治别人的罪，但是实际上我并不是我做的这件事情并不是为着主，我做这件事情也不是为着人，我做这件事情只是我觉得我看见你错了，我要指出你的错误，我就痛快了。这不是一个十字架下的生活，这是一个完完全全相反的，这个不是对自己严对别人宽，是对别人严对自己宽恕，自己一犯了错了就马上到主面前求怜悯求宽恕。但其实想一想，我们在主面前都是一样的人，主救我们的时候不是看我们做对了什么救我们，主不是看我们都是罪人，主看我们是没有出路的罪人主才来救我们，所以主看重的不是我们做对做错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自己是一个真实活在十字架下的人，我不应该是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去对待别人，我不应该是拿主的真理当作我的利剑去刺伤别人，而是我应该看到主救我们的时候，他不光带下了真理，他还带下了怜悯和宽恕和爱。所以我在想，如果我可以做一个真实活在十字架下的人的话，那我就不光有真理，我也可以有主的爱和宽恕。
I just want to share on a couple of points that have touched me over these past few months. Can we turn to Mark chapter 12 and verses 41 to 44? And this is the story of the widow and her two mites. And when our brother Daniel Chow shared on this, I was just really touched on, I guess,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rich people who are putting money into the treasury and the widow. And Jesus makes a comment that says, "Assuredly I say to you, this poor widow has put in more than all those who have given to the treasury." So we see that all of these wealthy people contributing all the money they put in, this widow's two mites is more than all of what they put. And I think this just really touched me that God is not looking the same way that worldly people look, but God is really looking at our heart, that these rich people gave their extra to the Lord. They had so much extra that they could share a little bit to the Lord. But this widow, she gave her all to the Lord. And looking at us today, I realized that really our condition is like the widow. We really don't have much to give to the Lord, but God is just asking us to give our all, and this is more than all those who have given just the worldly things to the saints. And I think this just really touched me that what do I aspire to be? Do I aspire to be the wealthy that lives a comfortable life, that gives much so then everyone can see me, everyone can see what I give? Or do I aspire to be like this widow who no one even notices her, but the one person who notices her is Jesus, and I guess what is more important to me? And I want to connect this to what Lance Lambert said about heaven, that this widow, she gave all that she had, so her whole livelihood, she had to depend on the Lord. And in heaven, are we ones that have learned to depend on the Lord, or are we just the babes in the heaven that we just keep depending on ourselves? I was thinking what he said, that we really don't know what heaven is like, that we think that, oh, we'll just be praising God, but if we have never been trained by God, if we never praised God in the world today, how could we possibly go to heaven and praise God like that? And I think of all the things that we cherish in this world, whether it be our career, our school, or even our enjoyment, like internet, watching TV, all these things, they are not in heaven. So will we even enjoy it in heaven? And I was just, this just really opened my eyes that everything God is giving us in this world is to train us so that one day when we are in heaven, that when we go, we will be able to pass the judgment seat, that God will say that you are well trained, and not that we will go into the 1,000 years of darkness because in this short time on earth we were not trained. So these are just a couple of things that really touched me.
好，我想感谢主，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们都在主面前，一同的学。主把他一个最忠心、最宝贵的心意，把我们付了重价，把我们救出来，要把我们带进到这个心意里面，所以我们需要继续维持一个热切追求这个心意的一个态度。 然后一直往前，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我们各个弟兄姊妹的身上在那里做工。主啊，我们把自己向你敞开，也愿我们是愿意做一个被你调整、被你改变、被你充满，主啊，能够被你顺服在你权柄底下的人，好像你在你的家中，主啊，有路。 有出路，是吧？可以走。我们谢谢你，继续仰望你，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聚会到这里。